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哈。那我们今天是第三讲，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来做你的福音工人，我们来去服侍你，我们来去传福音，我们来去做这个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是伟大的上帝。你呼召我们做的事情，从来不会是卑微低贱的，而是你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圣伟大。求你特别的施恩引导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话语，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你同行，如何与你同工。感谢赞美你，主求你让我们对你的真理认识越清楚，我们心里就越有力量。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福音的国度哈。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个经文。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6到11节哈，6到11节啊。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看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吧。
好的。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不必。
好，谢谢秋明姊妹帮我们读经哈。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跟门徒讲的最后一段话哈。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其实后面写了很多关于使徒们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特别主耶稣跟门徒说了什么这些方面，我们也要下很大的力气啊，因为圣经上面真的没有一句是废话，每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都有宝贵的、丰富的真理。所以我们就不会说一下子就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马上去跳到第二章，而是我们真的是去看一看啊，在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跟门徒说的话，以及他升天之后啊，天使跟门徒讲的话，这里面都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神的话语其实都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今天呢，借着这6节的经文，我们去看一看这里面给我们有哪些提醒。那我们是从福音的国度的角度来去看一看。我们从福音的国度的角度来看看主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我们说讲到福音的国度的时候，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去注意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去注意神的国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哈，就是主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问了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很显然是门徒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门徒在这里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然后主耶稣这时候回答他们说：“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主又讲了这节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很多的福音使者被激励的经文，就是1章8节说：“但是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看到，其实门徒在这里，他们对什么很感兴趣呢？他们一开始感兴趣的就是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国，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会怎么样？主，你来了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吗？以色列国是不是现在就要得到复兴，还是怎么样子？那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正面回答门徒，其实他很清楚的，他知道以色列国在主后70年，其实那么圣殿要被毁，然后呢，以色列人要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但主耶稣没有说任何这些话，他反而跟门徒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其实主在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太关注这个。但是主又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应该知道的是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得着能力，你们不会仅仅在以色列国做工，你们会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门徒的焦点，他们一开始仅仅是在以色列国，然后他们其实对福音的大能的这种理解还非常的有限。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说，福音的能力极大，不仅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而且要传到地极，传到万邦。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主耶稣回答门徒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主耶稣他在嫌弃门徒，而是在提升门徒，就是他要让门徒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知道什么呢？就是让门徒知道说，我们心灵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我们的心灵的安息应该在哪里。其实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或者我们身处这个民族，我们是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国家它的前途如何，这个民族它的前途如何。但是主耶稣基督回答我们，就提醒我们说，不，你的眼光，你的国度的眼光要更高，你不能够仅仅用世人所用的眼光去看待我给你们的这个新身份，我给你们的新使命，你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是看神的国度。你们要看神的国度。其实，当我们心灵的焦点放在神的国度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很多心理的力量被提升起来，我们心灵也就更有安息。真的，你看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太多时候我们去思想说，我身处的这个国家会是如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况、一些光景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哀叹，甚至我们产生出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焦躁。但是，当我们去看神的国度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的时候，门徒还没展开使徒行传呢。但是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说，神的国度会怎么样？神的国度不会萎缩的，神的国度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不断的拓展。所以，当我们越去思想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越去定睛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真的是会得很大的安慰，是有很大的安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提醒我们，我们心灵的焦点不要放在以色列国，我们心灵的焦点要放在神的国，我们心灵的安息不要放在世上的国度、世上的民族、世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它的发展前途，我们心灵的安息要放在神的国度的发展上面去。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有安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国度非常的宽广，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主耶稣其实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神的国度他是不断得胜的。其实他就在这里给我们讲福音的得胜，从耶路撒冷得胜，到犹太全地得胜，到撒玛利亚得胜，直到地极都得胜。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其实也可以说，主在这里讲的这一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其实他也在讲整个《使徒行传》这卷书它的发展路线图是怎么走的，就是主在这里已经告诉了。所以门徒问说以色列国的前途如何，主耶稣没回答他们，但是主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神的国度发展前途是怎么发展的，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越去看这些，我们其实就大不相同。甚至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所以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深深的这种影响，是不是很普通的那些什么理论可以达成的？而是给我们最深的影响，就是上帝在这里，我们说简单来讲，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在重塑我们的国度观。就是你怎么看待国度，你不要仅仅看世上的国，你要看神的国。当我们去定睛思考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记得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的使命是福音大使命。这个时候我们心灵大得安息，我们的志向是最高远的。当我们去看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也拓宽了，我们是最宽的世界观，我们是最广的世界观，我们的眼睛不会仅仅局限在以色列国。然后我们再去看上帝的国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以色列国，上帝给我们的是永不动摇的神的国。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越看这些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这张图片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彼得认出是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是我的时候，彼得那时候很大胆，他就提出说，他说主啊， 如果是你，我可不可以走？主让你也可以走，所以彼得也在海面上行走。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彼得他就有软弱，他一看周围的环境，他又掉下去。那我放这张图是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我们常常思想的是神的国，我们在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的波浪洪涛是多么的动荡，但是我们能够像用信心的眼睛看耶稣的彼得一样。我们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我们常常思想神的国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信心当中过一个非常奇妙的生活，让人大吃一惊。当然，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定睛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世界的惊涛骇浪所惊扰，甚至像彼得一样，因为惊慌失措而跌入海中。这个时候，我们呼求耶稣，主耶稣就来救我们。但是，我们更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个要诀，就是主在这里回答门徒所说的话：我不告诉你以色列国会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国会怎么样，神的国度会怎么样。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更深的、更广的，其实是超越性、本质性、超越性的这样的国度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福音来拯救我们，这是个人性，但是福音它也是国度性的，就是它要让我们看见上帝那广阔无比的作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我们整个人是不同。而这种国度观只有福音里面有，离开了福音是永远不可能的。哲学家的乌托邦其实害人不浅，唯有福音的国度才能真正给人带来力量，真正给人带来提升。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的焦点就特别放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国的拓展。就像我们刚才讲，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是不断拓展的，世上的国度是不能保证不断拓展的。其实当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再过30多年。以色列这个民族就被打散了，他们连耶路撒冷他们都不能待了。所以从国度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其实他们就萎缩了，好，他们甚至连国家都没有了。但是主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注意，神的国度、福音的国度，那是不断拓展的。”它拓展的地方很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一节经文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路线图。这一节经文不单是使徒行传的路线图，也是基督所有教会的发展路线图。所以，神的国度是不断拓展的。只要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一个教会应该萎缩，而是每一个教会都要拓展。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而且，当我们去看，我们说这个福音的得胜路线图，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这里面蕴含的真理非常的丰富。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去讲。说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神的国度的拓展。我们说，如果从这节经文来看的话，神的国度拓展它有3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第一个要素就是圣灵的膏抹，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仅仅靠人的努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推进神国的事工，我们根本不可能得胜。所以，基督徒必须学会等候圣灵，基督徒必须学会依靠圣灵的大能。所以你去看，不单是《使徒行传》，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一直到《启示录》，那么都跟我们强调圣灵大能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要有圣灵的工作，这是福音拓展的一个重要的要素。而圣灵在我们当中去大能的做工，我们就有信心。这是第一个要素。那第二个要素就是什么呢？你注意，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面还讲到我们。说圣灵降临在谁身上呢？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所以，我们与神的国度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容易说：“哇，讲得很高很远的事情，好像跟我关系不大。”不是的，跟我们关系非常的重大。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能力，我们去推进神的国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的国度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不是神的国度当中的观众，我们是神国度当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特别是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对神的国度是意义重大的。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的。所以我讲这些也是希望我们的众同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魔鬼千方百计来欺骗我们，世界也千方百计去抹淡我们这个身份，让我们轻看我们做教会工人的这个身份。其实不是的， 你去看世上的国都会消亡，但是神的国却不断的拓展。而神的国之所以能够不断的拓展，是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圣灵来感动我们，圣灵来祝福我们，圣灵加各种各样的恩赐给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升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认识福音，让我们更努力的传讲福音，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突破，让我们的事工不断的突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意义重大。弟兄姊妹，不要再让这个世界的这些世界的价值观，不要让在魔鬼的欺骗和我们肉体软弱把我们给蒙蔽了，以至于我们真的自己都没重视这个工作。不是的，我们要很重视，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意义重大。所以主耶稣才跟门徒讲这些话，也是跟我们讲，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那第三个，这里面讲说福音拓展的要素就是为基督做见证。这个为基督做见证，我们相信他讲的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里面主用了做见证这个方式，这个说法的时候，他就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口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为基督做见证。而且我讲用生命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呢就不要陷入到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甚至伪善里面去。就我为什么这样去说，说得这么严厉？因为弟兄姊妹一听说我们要用生命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就开始规整自己呀，哎呀，免得我没有好见证啊什么之类的。我说不，你要注意，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圣灵会更新我们的生命，圣灵会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更新，一定会改变。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接受，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的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也用主给我们的意志来去为基督而活，为基督做见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福音的拓展事工上面，就会在神国的拓展工作上面，我们就会像众使徒一样，像众门徒一样，去为基督做见证，去推进神的工作，使福音直传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欣慰，我们也特别的要有力量，我们要看重主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也包括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为基督做见证，怎么样用各种各样的福音的这种工具来去传扬福音，来去见证基督，来推进神的国度。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就是当主耶稣跟门徒讲了这些话以后，那门徒正看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被一朵云彩接走了。接走了以后，门徒呢就定睛望天。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身穿白衣，我们相信应该是天使，然后就跟他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天国的君王，就是我们讲福音的国度，我们讲神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有君王的，谁是君王？基督是君王，基督是这个国度的君王，而我们的教会是这个国度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份子。就讲我们具体我们这个教会来讲的话，而这个教会的元首是谁？这个教会的元首不是牧师，不是长老，而是基督。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说天使讲的话，不单是对当时的门徒讲的，也是跟我们讲的。我们一定要记得尊基督为王，我们一定要记得以基督为首。这样子，我们在做教会事工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天使不是只是在那里嫌弃门徒，说你们怎么老是往天上看？哎，我给你们提醒一下，你们记得基督还会再来。他不是这样子的，天使是把很重要的话告诉门徒，也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主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这里面蕴含的真理非常多，我在这里只讲一点点。我说，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注意，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完这个话，马上就走了。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离开，他是怎样离开的呢？他不是忧心忡忡的离开的，他是充满信心的离开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圣灵的工作，他蛮有信心。他对这些他所教出来的门徒，还有我们这些历代的门徒，他充满了信心，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走了。 他不是说像有些人说一步三回头，哎呀，我很担心你们会做不好，所以我老是回头看。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对我们有信心，所以盼望我们自己也对圣灵的工作，也对基督的教会，也对我们自己有信心。而且主离开的时候，我们说他留下祝福，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还有主耶稣前面在福音书里面讲过的很多的话，不仅仅是一个使命，它也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主耶稣说。他把祝福留给我们，他把平安给我们，他给我们的祝福足够我们得胜世界，足够我们拓展神的国度。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贫乏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得了主充充足足的、丰丰满满的、福杯满溢的、恩上加恩的、力上加力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看到，然后主在这里他还告诉我们说，借着天使头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将来还会再来。他再来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去看整本圣经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那么他就要把新天新地带下来。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就是全然的得胜。所以什么意思？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还会再来。圣经上面提醒我们说，基督还会再来，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的教会一定会胜过世界。他不是过来的时候看到满目疮痍，他的教会已经被世界彻底打败。不是的，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教会屹立在这个世界上面，而这个败坏的世界却要结束，他要把新天新地带进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教会得胜的时候，是教会完全彻底得胜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回来不是帮我们收拾烂摊子，他回来的时候是检阅我们的胜利成果。他来到这个世界，再来的时候，他是把这个败坏的世界结束掉，把新天新地开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生活在末世里面，我们正在预备自己迎接新天新地。我们在地上每过一天，新天新地的降临就更近一天。我们不知道新天新地降临具体是时间，但是我们知道那日子越来越近。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结合我们今天讲这三点，我们最重要、最殷勤要做的工作就是福音拓展的工作。我们就是要领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显出的能力，我们就是要与主同心、与主同行，为基督做见证。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基督的得胜，不是最后的时刻才显出来，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基督的得胜。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假设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基督就来了，我们跟他一起活着见他的面，然后那我们欢喜。也可能我们在世上工作做完了，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跟基督一同审判这个世界。但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福音一定会得胜这个世界。天国君王一定会再来，然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要成为我们最美好的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完全胜过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的败坏、黑暗、沮丧所淹没，因为基督一定会再来。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得力量。我们求主去带领我。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对这几节经文，我们简短的分享，我们去看神的国度，我们去看福音的拓展，也就是神国的拓展，我们去定睛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那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啊这些宝贵的真理啊，让我们就更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我们就弟兄姊妹可以去就着我们今天分享的来分享心得。或者有探讨，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就着主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那。